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概来讲啊，就刚开始他主要就是说陈述了一个现在一个交通拥堵问题，就说白了就是悉尼墨尔本包括布里斯班了，就是 Southern Queensland 这一块了，就是很直接的几点，一个就是问题，就是一个是政府的一个基建的问题，就是基建的规划呢就是远远落后于就是实际需要的需求，尤其是从过去差不多20年吧，就是这个供需关系呢，就是政府的一个规划跟实际上的需求是完全不平衡的。另外一块就是带来的额外的就是一个人口增长的一个问题，因为基建呢没有 catch up 嘛，然后人口增长了又大大超过原来的一个预期，尤其他们认为就是从那个陆克文政府开始呢，就是每年人口差不多永久居民是19万到20万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速度嘛，70%-80%的移民呢最后都定居在悉尼墨尔本跟布里斯班这三大块地方，那这个导致呢就是说政府现在就是承担了很多一个基建压力，说白了就是对于交通拥堵啊大家的感受越来越深了，然后越来越强烈。那他现在这个人口部长他本身也是城市规划跟基建部的一个部长了，所以他现在就是陈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是讲完问题之后呢，他主要就是讲了政府接下来的一个两个处理的一个思路吧。然后一个就是说要增加一个基建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基建的一个建设，这个投入从未来5到10年，政府今年的一个预算也专门拨了很多款项。然后除了悉尼、墨尔本跟布里斯班本身这种大城市内部的，包括这些城市的 metropolitan 的这个，包括地铁啊、轻轨啊这些，包括扩那个高速啊、freeway 啊。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说，他们要在比如说像 Newcastle 卧龙岗，然后包括墨尔本的一些偏远地区跟墨尔本之间呢，也会建立新的一些高速的一些通道。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思路了。然后另外一块思路就是说，他们希望就是对于人口的一个增长啊，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流。就属于他现在不说就是人口增长太快是很大一个问题，但是他认为就是现在人口过多，就是新移民尤其是准新移民过多了来悉尼、墨尔本或者是布里斯班呢，他觉得是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他现在来讲呢，政府的一个思路是这样子的，他认为20%的雇主担保，因为雇主担保他认为主要都是要满足固定的这些地区的一些雇主的需求，他才要去担保人，对吧？还有35%的家庭移民，那家庭移民主要包括了就是最大头的就是配偶移民，然后还有父母移民，还有其他家庭成员，比如说小孩啊这种移民的。对，他这个家庭移民一年也有差不多将近6万的一个移民配额。那他认为就是这两点他们是不会去动的，因为很好理解，一个雇主担保本身是这些雇主已经有明确的需求在那里，所以去担保了。然后家庭移民这一块就是涉及到一个人道的一个很好人道的一个原则嘛，所以这一块他们是明确不会碰的。那他们会碰哪呢？剩下的45%从哪里来的？主要就是几个点，一个就是独立技术移民189，这个一年以4万多的一个配额，另外还有就是州担保，就是190州担保跟489州担保，一年也有差不多3万左右的一个配额。投资移民他今天没有特别涉及，他主要的一个思路比较明确的就是说会从这几块独立技术移民跟州担保这一块里面呢，会在额外分流去给这样的一个新的，当然他这个没有完全确定哦，我们按他之前讲的思路的话，他们更大可能会创建一个新的一个签证类别。那这个签证类别最主要的说白了，它就是给你批签之后，它会在你的签证里面会有条款，最主要会要求你在偏远地区呢住5年。那5年这个概念他们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已经有一些签证，比如说489偏远地区州担保签证，他们已经有要求，就是你下签之后需要在偏远地区待2年的一个要求。但是他认为现在这个2年的一个执行力度来看呢，发现还是有很多人2年周期感觉比较短，他有可能没有在本地 settle， 他就还是会离开去悉尼或者墨尔本。但他认为如果你5年的话，基本上来讲你在那可能也有
定居了，
对，也组建家庭了，也买房子了。那5年他们就是说中国相应的一个 research 报告来讲，就是说 比较大的一个可能，这个人更多的时候就会在那待着了，就也不会去往其他地方跑了。五年他怎么去具体的去执行啊？包括就是说最后如果我违反了这个签证条例呢会怎么样啊？他今天发布会上里面是没有具体说的，但是根据他给就是澳大利亚人报纸呢透露的一些消息来看呢，就是说有可能就是两种，一种方式就是他本身刚开始不给你一个 PR 的签证，那就像现在一个489它相当于一个准 PR， 你需要在某个地方待五年然后你才可以转 PR， 那如果你没有满足这个要求，到时候你转 PR 会有影响。那另外一种就是报纸上说的，就是说可能现在给你 PR 但是也是有这五年的条款，那如果你五年内呢你跑到其他地方去呢，它可能会影响你的入籍。
那我们现在关注的可能是已经递上申请正在等待的这些人，他们会不会受到影响？
根据就是法律这种就是不追溯的一个公平的原则来讲啊，不会去影响就是现有的申请者了。而且就像我说了，它比较大的一个可能呢，都会创建一个新的签证，或者是在现有的签证基础上呢引入新的条款，比如说现在489它批的是四年有效的签证，然后你必须在偏远地区待两年，对吧？它有可能以后改一个，比如说489你必须待四年或五年这样子的。但是比如说你现在已经申请的或者是已经拿到邀请的这些递交申请人，他们肯定所有的 access 呢都是按照现在的一个移民法的规定来去做申请的。那我不认为政府会去这样子倒追溯去影响现在已经就是说递交申请或者已经拿到比如说189独立技术移民190州担保签证啊，甚至489州担的签证的一个申请者了。
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的移民中189就是这个独立技术移民申请的人还是蛮多的，这个会对以后的留学生就业或者是说他们想继续留在这边，您觉得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我们不用说新的一个签证哦，这两年就是189这个独立技术移民就是水涨船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的，尤其是去年他们移民配额整个年度减少了将近2万多快3万了，然后其中受最大冲击的就是独立技术移民，也就是我们留学生申请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这个 stream 啊，去年本身它的配额说的是43000多，但实际上最后的发放了一共就3万多个，另外还要扣掉新西兰也占用1万多个名额，所以去年实际上给189独立技术移民的也就是2万多个，那2万多个对比往年基本上是相当腰斩的一个状态。那直接的一个现状，当然你可以看到中国留学生如果要在悉尼墨尔本申请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热门专业啊，会计啊 IT 啊，都得到75分80分，甚至个别时间段要85分才可以拿到一个邀请了。那不用说然后其他的一个普通的热门专业非热门专业，包括像这种工程啊护理啊，也都涨分涨到70分了。那说白了就是在没有新政策落地之前，他们政府一个趋势已经在限制就是说189这样的一个申请了，而且现在新政策的一个思路有可能就会更多了，会再分流这个189申请的一个配额了。现在我们自己个人来看的话，包括我们自己中介接到的有比较多的一些咨询，现在有一些学生也会有意识的，如果他们是为了就是说考虑有一些移民的 pathway 的话，他们会现在可能会更愿意去选择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州担保政策的地方，比如说这几年比较火的塔斯马尼亚，比如说像阿德莱德南澳啊，可能之后也会比较多的一些政策的一个关照啊，包括比如说现在西澳州政府也是开放了针对本地 bachelor 或者 master 毕业学生呢，相对之前比较友善一些的一个州担保政策了。那这些地方有的地方也是会有相应的，比如说八大院校阿德莱德大学啊西澳大学啊这样子的，那大家也会有意识的这样一个选择了。当然如果你本身只是说更多比如说为了拿一个文凭然后去增加自己的一些学历并不考虑移民的话，那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来悉尼跟墨尔本的。但是现在如果你想 fit in 进去这个移民的因素的话，那他们可能需要考量到就是说我在悉尼墨尔本读完书2年之后或3年之后的一个情况了。至少根据我们的一个观察来看呢，就是短期内就是改善的可能性会比较小了。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Alan Ta 只是还没有在公布更多的细节，像您刚刚说的具体的是怎么实行，然后实行的过程中创建什么样的新的签证类别。在您看来的话，一般像从部长宣布这样子一个计划实行的政策到具体实行大概要多久时间？
可快可慢。最简单的，你记得去年的457雇主担保的一个改革吗？它是非常快的，它有一些政策从宣布的当天第二天就开始执行了，比如说那些职业清单， 比如说一些语言要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他们内部达成了一定的意识了，当然我们现在了解情况就是说他们内部基本上已经达成意识，然后本来比如说这个相关的文件八月份的时候已经是要 table 到这个内阁去通过的，当然因为八月份我们遇到了就是总理这种内部的一个危机，他们自己政党内部的一个权斗，那导致了现在那个政策呢现在又往后拖延了，但是最近明显就是能看出来他又 speed up， 就把这些东西又 pick up 了。那他们现在对外的一个说辞啊，包括有公开媒体的报道了，基本上来讲最晚在那个 Christmas 之前呢应该会公布政策的细节。前几周我有同事去南澳阿德莱德呢去出差，有专门也见了他们投资移民的相关的一个负责的州官了，那他们那边得到的消息是说政策要真正落地比较大的可能是会明年新财年开始。那新财年大家知道澳洲财年是从7月1号开始嘛，那他落地的意思可能更大，可能就
在大选之后，
对，2019年7月1号了。当然就是说大选会很严重的一个 effect 的因素嘛，那这个我可以说一下我一个个人一个基本分析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上周末那个工党的就党魁 Bill Shorten 专门给那个就 Scott Morrison 呢写信了，就说他们愿意去支持这个偏远地区的政策，但是呢呼吁政府呢组建一个独立的一个团队，独立比如说5-6个人，有工党的，有自由党的，那也可能也有绿党或什么其他去参与，然后去制定政策，然后来去执行去具体执行了。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就是哪怕发生就是明年大选就是自由党就是没能连任的话，那我认为如果这些政策基本上也都公布在就是按部就班的往下走的话，那工党继续接棒往下推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说到这个189，您刚刚说本身189其实已经挺难了，技术移民的话想留下来，那么在一些偏远地区的话，对于技术移民的需求，特别是会计类啊，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像大城市对会计类需求那么多，那么会不会也是一个信号，就是说类似于像会计类或者是一些大城市比较需要的一些移民的专业很可能也会相应被削减呢？
今天其实在现场也有很多人就是问这个问题啊，就说白了最 question 的一个就是偏远地区你让大家去没问题，但是最核心的问题就业问题，对吧？因为就像你直接说的，就是现在这些偏远地区它本身并不能创造足够的一个就业，我们不用说什么塔斯马尼亚或者北领地，我们就说阿德莱德，它的失业率是很高的，就是说包括我们自己也会接触挺多学生，哎，因为最后找不到工作啊，来悉尼墨尔本发展的。那政府的思路其实也是比较矛盾的，它一方面呢就是希望就是 push 更多的人去偏远地区来促进他的经济发展，然后来创造就业，但是呢如果你仅仅是把人扔过去了又不能解决他们一些核心就业问题呢，也是会比较矛盾的。当然这会涉及到有一点，就是关于你说的这个不同职业在偏远地区找工作的一个问题。那政府现在今年来讲他有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说他推出了一个偏远地区的一个担保的一个职业清单的一个思路，那他只是说他可能会更希望就是说如何再找一些更适合就是偏远地区的一些职业，他这个清单的名额呢就是清单的一个数目呢会比189跟那个普通的一个独立技术移民的清单呢会多很多，他们肯定不会一刀切了，比如说把这么多30%-45%的这样一个移民全都赶到偏远地区，他们肯定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他们希望比如说从45%里面我多推个5%-10%，那过去对于偏远地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人口数目了。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